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我们今天一起默想以弗所书圣经神的话。如果你没有曾经好好的读过以弗所书的话，让我们今天帮助你理解以弗所书的信息。以弗所书的主题是关于教会。以弗所书的主题关于教会，在保罗的心目中，他要拆毁一个在他心中更早的观念，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保罗原来在信耶稣以前，他是一个为以色列发热心的人。他原来这一生最大的使命就是逼迫教会。可是他在信了耶稣以后，他这一生最大的使命就是建造教会。所以刚才达斯带我们读到第一章二十三节，最后讲到那个教会的荣耀，那个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话最不可能说出这个话的人就是保罗。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勾勒了一个教会的荣耀的蓝图。他讲到以弗所书，他说第三章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的我们是谁？是教会。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里的我们是谁？是在基督里的一群人。在基督里的一群人。教会是什么？教会的范围在哪里？教会的范围在基督里。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与耶稣基督深深连结的一群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是他的 bride， 是他的妻子，跟他成为一体，好像他的身体，好像树与树枝的关系。圣经用各种方式来形容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教会不能满足于他只是神的受造的物。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对吗？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对吗？但是教会不能只是用受造的物来形容。受造的物，神看着一切受造的物说，那是好的，对不对？但是神造的教会却不能称它只是好的。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对吗？但是不能说他只是按着他的形象只是好的。上帝要他的教会分享他儿子耶稣的生命，跟他的儿子耶稣是一体的。上帝要看到教会好像看到耶稣，看到他的儿子，要称他们为他的孩子。上帝不要教会只是单单的 innocent， 无辜无罪，只是好的。上帝要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上帝要教会分享他的生命，跟他的儿子一样。上帝要他的教会分享他永恒的生命，不是只在地上，就像一棵树，就像一棵花，就像所罗门的荣耀。上帝要教会跟上帝一样的永恒，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公义，一样的圣洁，一样的充满上帝的各样的属性。上帝对教会有特别的心意，上帝对教会的这个爱情，在他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开始了。你看，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成为圣洁不是单单的无罪，成为圣洁是像上帝一样的圣洁。上帝要他的教会跟他一样。上帝对教会的那种热情，那个 passion， 在他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开始。上帝爱他们，甚至你可以说，上帝为了爱他们，然后创造了整个世界，要成全他们。圣经里面用很生动的方式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是丈夫，对不对？教会是妻子，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有没有？然后是爱情在先，还是那个 家庭跟产业在先，爱情在先，先有了爱，然后建立家室跟产业，有没有？各位的家庭是这样吗？先，我先爱上了你，后来追求你，后来你回应了我，后来我们一起建立家庭，一起生孩子，再建立这个家庭，把家庭建立了起来，后来有了房子，有了车子，然后有了 insurance， 有了债务，然后在一起还债，然后在一起经历各种痛苦，然后在一起生病，在一起做化疗，有没有？先有了爱，先有了爱的关系，在这个爱中我们立下了盟约，然后我们一生一世在一起，然后建造属于我们的世界，对不对？哪个在先？爱在先还是世界在先？爱在先。上帝在基督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教会。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就可以说那是我们。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就在基督里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在先，然后他创造了世界。整个世界虽然说创造是六天，第七天安息了，第六天的高潮才创造了人，对不对？可是你会想象那个画面是前面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创造了万物来预备迎接他要创造的人，而不是创造了人为了要来满足他草创造的世界。你明白这个次序的差别吗？人不是为着世界创造的，世界是为着这个人创造的。这个里面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教会不是为着世界所拣选的，世界是为着教会所预备的。神要有一个属于他的百姓，单单属于他的百姓，他们不是只是受造的事物，他们是与他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他们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心腹，他们要分享他儿子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他要把自己的圣洁给他们，他要救赎他们，洗净他们，让他们分享永恒的荣耀，他要把自己的一切的福气充充满满的赐给他们，然后他创造了世界。清楚吗？世界在先还是教会在先？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哪一个比较优先？教会比较优先。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再回来思想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他原来是为以色列来服务的。保罗的一生原来为什么逼迫基督徒，你知道吗？因为他要复兴以色列，那个以色列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他觉得基督徒的这个群体会干犯律法，会破坏以色列的圣洁，会让以色列不能复兴，所以他要逼迫这群基督徒，好保障以色列国可以复兴。可是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他经历到那一位耶稣不只是一个搅乱以色列的一个假先知，他发现他是复活的弥赛亚，他发现他是那这个世界的主宰，他整个世界观颠覆了。他不光是发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原来神要成就的那个国度不是他地上所捍卫的以色列，他意识到神要成就的国度是远超过这个世界的，是那个死里复活的大能所显出的那个永恒的荣耀的世界。他的整个原来的想法崩溃掉了，他不可能再为原来地上的以色列服务，因为地上的以色列，犹太人所传承，那么辛苦所传承的以色列，不管多么的宝贵，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知道保罗成为外邦人的宣教士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的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成为中国人，戴上小帽，穿起马褂，跟我们讲中文传福音，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人出去穿起回教徒的衣服去到中东跟人家传福音。你知道中间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先是中国人才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们是中国人的基督徒。你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概念？是教会的概念还是世界的概念？中国人是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受造了以后才有中国人的观念。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过去，这个世界过去的那一天，中国人的观念会跟着这个世界一起过去，你明白吗？可是教会这个观念不会过去，它会永永远远的存在。保罗原来是希伯来人，你知道吗？然后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有以色列的传统，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说，我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他变成外邦人的宣教士，然后他跟外邦人传福音。他看自己是天上的国民，然后他变成了宣教士。中国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中国人就没有跨文化的宣教士，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然后中国人读圣经的时候，跟着新派的神学家一起走，就看不懂为什么这些经文，以为保罗怎么样都永远是犹太人，耶稣永远是犹太人，看不懂耶稣是神的儿子，看不懂保罗是领受神圣启示的使徒，以为一定要用犹太的背景来理解圣经，因为他们看不懂，他们的生命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因此保罗的一生不再属乎这个世界，他所建立的教会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你回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八节的时候，他讲到神爱我们，他所为教会预备的各种恩典，他爱教会，为教会预备的各种恩典都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在爱子里。他要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他的妻子，他的心腹，他就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智慧，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不是透过这个世界来救赎他的教会，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他是用他自己的儿子来救赎他的教会。神救赎他教会的核心手段不能是属乎这个世界的，神不能用这个世界来救这个教会，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办法，唯独用他儿子的宝血，用他儿子复活的生命，没有一样是属这个世界的。这也是基督教的福音最让这个世界难以接受，因为你讲的我都听不懂了，对不对？你讲说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这世界说这世界没有这样的事，对啊，这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才是福音嘛。然后基督教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赐新生命给我们，这世界说这世界没有这样的事，对，就是因为这世界没有这样的事，这才叫做福音啊。如果是这世界有的事情我还跟你说干嘛，就是因为这世界没有这样的事，这才能救这个世界，这才是上帝用来救这个世界的方式。福音本身是超自然的，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自己的工作来救他自己的教会，上帝做的方式是这世界不能想象的。而你现在回来想，在保罗的心目中，上帝先爱了他的教会，对不对？然后上帝用整个世界来成就他的教会，对不对？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个世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怎么样？你能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保罗以弗所书第三章他会说神能够照着他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远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在他的心中，整个世界只是一个 program， 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以前，神已经爱他的教会了。这个世界的终局是神要成就他的教会，那么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在保罗心中没有一样可以胜过神的计划和神的手段。而这个世界的历史中间发生了一件关键的历史事件，是什么事件？ 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历史中死里复活，这是这个世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它发生了。当它发生的那一天，保罗知道神一定会做到他要做的事情。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胜过神要做的事情，他的能力远超过一切执政的、一切掌权的、一切有能的、一切组织的，他要胜过这一切。而保罗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做了这个福音的仆人，他充满着信心，管你怎么样逼迫我，我绝对不会往后退。他绝对不会在任何一个世界的权势底下被打败。所以你来享受一下保罗看到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他说第九节，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很享受这个字，叫做安排。安排，整个世界的历史在保罗的心中叫做安排，叫做 arrangement。 我很喜欢这个字。整个世界的历史在保罗的心中叫做 arrangement。 我今天早上看到我们的弟兄他的脚扭伤了，而且他最近失业了，我们要为他祷告，有没有？然后他的妻子在家里面还要照顾孩子，然后他们有很多的需要，然后为他祷告的时候，一面痛苦，一面感受到他们的压力，一面可以会想到这个经文第十节，叫做照所安排的，叫安排。一方面压力很大，一方面有一种安慰，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安排事情，我知道没有任何的苦难和压力是偶然的，我知道上帝安排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知道历史是一个运动，我知道整个世界历史开始之前，上帝已经先存了一个心意，他要成就他自己的教会，那个教会是他的百姓，他不满足只是让他们过得很好，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他的目标是要跟他们分享自己永恒的圣洁的生命，他往这个目标，让他们不断的经历到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让他们不断的与他的儿子耶稣联合联合联合，让他们不断的经历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那个荣耀和那个喜乐，他往这个目标用各样的智慧要让他们经历到这一点，经历到这一点，不管是对个人如此，对教会也是如此。然后他最后有个意象，这边讲到上帝终极的蓝图，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如果你看到最后面23节说那个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3节那个充满万有者是指天父父神。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是这样的，神终极的蓝图是父神住在基督里，父神住在基督里，基督充满在教会里，教会是他的身体，跟得上啊？父神住在基督里，基督充满在教会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他们可以这样充满在彼此的里面是透过圣灵，这是三位一体的神观。而教会最后，教会跟整个受造的世界合而为一。我再讲一次哦，再讲一次。神终极的蓝图是父神住在基督里，基督充满在教会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父可以住在基督里，基督可以充满在教会，是借着他的圣灵。而最后教会跟整个受造的世界会合而为一，变成一个画面。那句话叫做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 同归于一，这是一个终极的蓝图。整个世界的历史在上帝的 arrangement 往这个方向在迈进着，最后的蓝图是这样。这个画面，你知道，各位的婚姻，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经营了很多世界，我们买了房子，我们买了车子，我们有 life insurance， 然后我们做了年度规划，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的规划。我们经营的世界有这么大，请问你有多少人？你经营的结婚了以后，你经营的世界，跟你的婚姻本身，你们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合而为一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不知道在说什么。好，我们很多人结婚了以后所经营的世界本身，跟我们原来两夫妻之间的关系本身不见得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劳劳碌碌经营了一大堆事情，跟我们原来当初为什么在一起毫无关系，你知道吗？我们原来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我们在一起。后来呢，因为我的骄傲，因为我的私欲，因为外面的压力，因为我的害怕，结果后来忙出了一大堆东西以后呢，那些忙碌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人因为担心孩子，担心公婆，担心别的女人，担心什么，也跟那个男人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揪出了一大堆东西。我们所经营的世界跟我们原来我们婚姻的结合本身没有关系，我们所经营的世界跟我们原来夫妻之间的结合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都很忙，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回到家以后，我们就开始责备我们的配偶说，你知不知道我很忙，你为什么不体谅我？有没有？上帝将来要成就的画面，是他所经营的世界，跟他和他的儿子，跟他的儿子和他的教会之间的那一个盟约的，像婚姻一般的关系，进到全然和谐满足的一体，所有事情都是圆满的，整个世界跟整个教会，跟基督的掌权，跟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全然合而为一，没有一样事情是在这个关系以外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上帝原来的初衷就是为了爱他的儿子，也为了爱他儿子的百姓，他经营照顾管理这个世界。若不为此，他整个世界可以废去，他不在乎，你知道，他不需要大房子，他可以把整个世界，洪水可以把挪亚的整个世界跟文明给除去，他可以再次审判世界用火焚烧，他不在乎，他可以审判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今天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今天你所经营的婚姻到了一个程度，有一天你冷静下来想，什么东西是真正需要的？有一天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你回来想，你手上抓什么东西是真正最重要的？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年轻的神学生，他的父母亲很早离异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父亲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然后就碰到了引诱他的女人，然后就犯了错。其实那个犯了错了以后，那个女人也没有跟他在一起很久，那个女人只是要钱，可是犯了错以后，他没有办法再回去跟他的妻子道歉，后来一分就是二三十年，就没有再回头。那这个孩子从小长大，父母亲就是分开的，然后他等到他已经来念神学院了，都已经二十几岁了，然后他很爱他的爸爸，他也很爱他的妈妈， 然后两个都对他很好，然后他的父亲在中国里面有十几家工厂，很成功，然后在香港里面有大豪宅，然后他到美国来要来念书的时候，就想到他爸爸，因为听说他爸爸得了那个大肠癌，然后就要回去看他父亲，然后就跑到深圳看他父亲，后来他父亲又跑到香港去，他就劝他父亲说：“父亲你已经很严重了，已经听说是快要到末期。”父亲又不承认，就跟他父亲说：“爸爸，你要不要到香港来？”他爸爸本来在深圳，他爸爸要到香港来，我们可以看你。然后后来爸爸勉强到香港来，到香港来他又问他说：“爸爸，你要不要到台湾来？”后来爸爸又到台湾来，最后到了台湾以后，他就跟他爸爸传福音，然后跟他爸爸传福音，他爸爸居然就信主了。然后他就问他爸爸说：“爸爸，你要不要见妈妈？因为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见了。”你知道这个男人有十几家工厂，很有钱，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时候，他穷的只剩下钱，什么都没有，穷的只剩下钱。然后他信主的要念神学的孩子跟他传福音，然后他信主了以后心终于软下来，然后他问他说：“爸爸，你要不要见妈妈？”他说好，他妈妈就跟着孩子来见他，然后爸爸见了妈妈只能讲一句话说：“对不起。”讲完几天以后这个人就过世了，这男人就过世了。他的一生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可是他建造了很大的家业。 So what 你知道，就是这个孩子的一生虽然有一个感谢神的据点，可是很多男人，那么聪明的男人，那么聪明的女人，他们一生努力的不过也是往这个方向走而已。上帝做的事情，上帝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他追逐他的教会，要使他成为圣洁。上帝在追求他的教会，在这个世界要把他们征召出来。上帝看重的难道是这个世界吗？不是。你的婚姻中看重的难道是这个世界吗？不应该是。上帝要借着这个世界熬炼出他的教会，你也借着这个世界挽回你的家庭。其实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让你看到上帝对整个他的百姓的心意，借着你的婚姻也看到上帝那更大的心意。其实教会是神的百姓，教会是神的产业。神要的不是这个世界建造起多么漂亮的教会，多么多的 membership， 然后那么辉煌的 program， 神要的是一群真正属他的百姓，他可以跟他们分享他的生命。神要最后有句话，他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神要让教会成为他的产业，神自己也做教会的产业。有一天教会可以说：“神是我的产业，我有的就是我的上帝。”而整个世界也会成为教会的产业，这是上帝给教会的应许。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教会要在信心里面看到，要在信心里面看到神正在大有能力的运行着。第十三节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神要把这整个世界赐给教会，神要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全然的赐给他们，神要把这个世界的过程用他的大能大力运行，最后要指向那个终极的盼望。神一定会做到，而神现在已经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死里复活。而神现在征召他的教会出来，神要赐给他教会一个保证：你们不要害怕，整个世界的过程只是一个过程。在世界开始之前，我已经有这个计划；世界结束之后，我会把你们带到那个荣耀里， 我现在就把我的圣灵赐给你们，我把圣灵赐在你们的心里，圣灵住在圣徒的心里，让信徒可以认出耶稣，可以明白他死里复活的大能。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使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也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圣徒在今世的基业。所以以弗所书1章13节到23节里面就是讲到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生发信心，使我们能够从耶稣死里复活的神迹看到将来世界的荣耀与这个世界的结局，因此知道在神绝对不会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保罗说求神开你们的眼睛，使你们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使你们能够活在异象当中。 Vision， 今天献诗的时候唱那个成为我异象啊，能够看到这个世界背后上帝在运行帷幄的那个大的蓝图。上帝要把他的教会从这个世界熬炼出来，把他带到荣耀里去。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好像那个炼金子的人在那个大的那个金属的熔炉的前面，这个世界好像那个大的熔炉里面有各样的杂金属在那个火炉里面，在里面滚烧着，然后那个炼金子跟炼银的人在等那个金属按照他们的比重慢慢的沉淀出来，然后要等那个金箔跟银箔一层一层的被炼出来，他在等，他在熬炼，他要等那个金子跟银子从那个杂金属中间一层一层的飘上来，要把它捞起来。教会在从这个世界中间出来，好像从大患难中间出来，这个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圣徒是经过大患难中间出来的，正如耶稣从死里复活显出他的荣耀，教会一样是要从死里复活的，仿佛经过死又经过活的过程中间显出教会与这个世界的差别。因此我们必须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我们的苦难，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在异象中来生活，知道上帝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征召出来，上帝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上帝在建造他的教会，上帝在救赎他的心腹，等到他预备好了，这个世界的结局要来到，要叫教会好像一个预备好的 bride， 心腹预备好，装备整齐了，要基督要迎娶他的心腹。所以你听到这一点，我希望你回头有机会最近灵修的话，你可以来看以弗所书的信息，整个以弗所书后面2章到6章的信息都围绕在这个意象里面。你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你真的很难明白2章到6章的信息。因为当保罗说他求圣灵开你们众人的眼睛，使你们看到他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个能力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了，整个世界不可能与他匹敌的，在死里复活那一天就释放出来，直到这个世界要末了，他正在大有能力的运行着。然后他就开始讲以弗所书2章，讲到后来的光景。以弗所书2章讲到我们不再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如果你记得以弗所书2章的话，讲到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圣徒今世的生活都是为了成就将来荣耀的教会。如果你明白神 整个世界的一切从自己开始，因为我也是这个世界一部分。我不再用世界眼光看自己了，不管你看你自己是怎么样，不管从前你觉得你是没有人要的孩子，还是你从前是被捧在手心里面捧着掌声中长大的孩子，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前如何都在基督里死去，如今你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行善。神要把你造成一个全新的样子，神要把你救出来，变成他荣耀的心腹。心腹很多人中文不知道讲，这是 bride 啊，这是妻子。然后第三章讲到说，我们也不再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苦难。这世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压迫，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来自这个世界的一切压力，最近有很多人失业，或是婚姻中的困难，或是孩子中的压力，神能够借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上帝的格局太大了，远超过我们的格局。我们也不再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彼此。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教会怎么样彼此赦免，彼此饶恕，彼此忍耐。我们彼此都是这个世界征召出来的，我们都是罪人，可是上帝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大有能力的工作者，上帝在我的妻子身上，在我的身上大有能力的工作者。我不是只是一个罪人而已，我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就怜悯，就拯救的对象。你也是。我看到你的时候，不是只看到你现在的软弱，我看到你的时候是看到神在你身上那奇妙的工作。我看到教会，这个地方的教会，这个神州基督教会的时候，我看到盼望，我看到上帝在这里面要做奇妙的工作。不要说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在这里守着，不要这样想，神在这里做的事情很奇妙，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甚至我们不再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婚姻。你知道你们夫妻吵架的时候最喜欢翻出以弗所书第五章吗？啊，你没有看懂以弗所书第五章在讲什么。管教儿女的时候最喜欢把以弗所书第六章前面儿女要顺服父母亲那一段都拿出来念，有没有？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有没有？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如同顺服基督，对不对？然后保罗下一句就说，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这是极大的奥秘。记得这句话吗？好，记得就表示你吵架都用过了。好，你知道保罗的逻辑是什么吗？他为什么讲到婚姻，丈夫跟妻子，男人跟女人的时候，他要说，但我这是指着基督爱教会说的，又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他在第三章已经讲过了，说你们读我的信就知道，我现在传讲这是奥秘，从前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分享给你。那个奥秘指的是什么？那个奥秘就是第一章讲的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是神对教会的爱，那个热情，神对教会的心意，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有的那个计划，如今向我们显明了。整个世界是要来成就教会的，不是教会来成就世界的。这个奥秘现在向你们显明了。婚姻是指向基督爱教会这个奥秘，注意听哦。是，你记得创世纪里面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 这是创造世界的时候的一段故事，对不对？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爱教会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再讲一次哦，创世纪第三章讲到神造男造女，因此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爱教会那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发生了。哪一件事情在前？基督爱教会这件事情在前，还是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件事情在前？基督爱教会在前，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上帝造男造女创造了婚姻制度，这件事情是创造世界的一部分。而上帝设计了教会，上帝设计了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这件事情是创立世界之前。上帝创造婚姻是为了要成全教会，不是教会为了成全婚姻。婚姻是用来帮助你去理解上帝对教会的爱情，不是用教会来帮助你理解上帝对婚姻的心意。等到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新天新地来到，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时候，连地上的婚姻都要结束，而教会却要存到永远。这个地上的婚姻，男与女结合的这种制度，到天上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对吗？照圣经里面的记载，连现在的婚姻到天上只有儿子，连我们的姐妹都是儿子，知道吗？都是领受产业的，都是神的儿女，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男听女、女听男的这个问题。婚姻在天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基督的心腹，都嫁给基督，是一个教会嫁给基督，都在基督里有亲密的属灵的联合。这件事情才是神从创造世界以来一开始就有的永恒的心意，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永远的荣耀，那个才是永恒的。婚姻不是。然后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因此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有没有？如同基督爱教会，对不对？谁在先？基督爱教会在先。这个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婚姻，婚姻本身不是最高的价值，家庭本身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神要成就的那永恒的教会，神要建立那一群属于他自己的百姓，神要与他的百姓分享自己的生命和荣耀，那一件事情才是基督徒们永恒的使命和永远的福气。婚姻都是在这个永恒的使命和福气下面的产物。当基督徒把他的婚姻跟家庭放在那一个使命跟那一个福气的下面，来服务那一个福气，来服务那一个使命的时候，婚姻真正的目的反而被成全了。当婚姻跟家庭用来服侍神，以神为乐，为了要用来成全神对教会的心意的时候，婚姻真正的能量被释放，夫妻真正找到可以亲密的原因了，真正可以彼此相爱了。当夫妻两个人天天就坐在那边干瞪眼说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了，再也没有东西可以谈了。可是当夫妻两个人都追求一起去爱神，去建造神永恒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源源不绝的话题，我们去建造我们的儿女，要兴起敬虔的世代，我们整个家用信心去生活，抓住神那丰沛的恩典，要把神说不尽的恩赐传给那外邦外众人听的时候， 我们的家成为神丰富恩典的管道，我们家源源不绝的有神的恩典和祝福不停的流出来，那个才是基督徒家庭的典范，对不对？所以家庭本身不是最高的目标，家庭本身放在神永恒的教会的心意底下，反而变成了丰富的祝福的管道。所以最后要结束前提醒各位，如果参加过华人参展大会的话，你也许会记得开幕典礼或是闭幕典礼，我不知道哈，那个 Francis Chan 有一个访谈，讲到很多的家庭，华人一代的家庭跟华人教会把家庭变成了偶像，然后过度的保护儿女，不让他们参与宣教，过度的保护小孩，不让他们接触坏人，以至于失去了用信心来过生活，也不经历圣灵，然后到孩子长大以后他们都离开教会，因为他自己是牧养第二代 ABC 的牧师，他最明白这一点，因为父母亲不明白用信心来过生活，在意象中来过生活的那个宝贵价值。那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孩子拙口笨舌，不能把你的热忱全然的讲明，但求你的圣灵亲自感动孩子和你儿女的心，使我们能够体会到你在创造世界以前，你对我们对你的百姓的那一个火热，你在基督里对你教会的挚爱，甚至愿意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将他的血为我们倾倒，将你自己那圣洁的生命永恒的荣耀和我们分享，那奇妙的计划和恩典。主啊，求你让这样子的信息再一次深深的去震撼跟感动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明白以弗所说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去审视跟调整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追求，2014年我们所规划的一切是不是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为教会所规划的是不是能够反映出你为教会所赐下的那一切美好的荣耀的恩典里面。主啊，恳求你再一次的眺望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深知你能够将你的恩典赐给你的教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